谢谢我们的小乐队哈，把这个敬拜的灵带给我们。当我们赞美我们的天父的时候哈，我们真是不想停下来哈，就是愿这个赞美永远不停息。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赞美就永远不停息。然后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的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赞美的心，然后用嗓子拿起你的乐器来。每周的生活当中都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乐队成员，谢谢你们。今天的父亲节哈，我要聊一下父亲的主题。对于美国过来的父亲哈，都是有很多的心酸，也有很多的遗憾。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尤其是在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家庭充满了问题，那父亲这个角色哈有很多的失败。所以今天呢，我同大家聊这个主题哈，叫大有盼望的父亲。那我想同各位父亲们谈谈，作为父亲在信仰传承上可以成长的几个方面。我们先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你的圣灵也借着你圣经的话语亲自向我们讲话，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有七点哈，我先讲第一点，建立属灵根基。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讲到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作为父母哈，你可能对孩子有很多的期望，学好才艺在学校取得优异的成绩，上好大学，然后最终找到一个高薪的稳定的工作。那这样的期望哈，和世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基督徒的父母和世上的父母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在以弗所书这段经文中，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父母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但这里特别的提到父亲。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智慧和祝福的源头在我们的上帝那里，按照上帝的旨意抚养孩子才是最有智慧的做法，也是给孩子最大的祝福。当然这个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世人看不到这种祝福的真正的意义，他们只关注眼前，不能看得更远，也看不到永恒。有些人可能会说哈，牧师，我同意你的原则，但我们还要先把眼前的生活过好，未来似乎很遥远呐。实际上很多基督徒父母在思想上我们接受了基督徒的这个信仰，但在行动上，在家庭中，在带领孩子上，我们却没有把它落实。然后孩子一天天在长大，进入高中大学，父母的生活围绕着他们转，付出了很多，直到有一天哈，孩子们不再去教会，他们的生活虽然富足，但是却没有神的存在。然后紧接着他们的生活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夫妻的生活，家庭的生活，跟同事的问题，他们人生充满了他们难以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这时你就会看到后果，因为作为父母没有在信仰上引导你的孩子，所以孩子的中心价值观依然是世俗的，那信仰的传承在家庭里没有完成。那圣经上讲哈，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这个信仰代代相传。那亚伯拉罕的人生有很多的挑战和软弱，但他把信仰传递给了以撒。雅各的一生充满诡诈和痛苦，但他接受了他父亲以撒的神，并将信心传给了他的十二个儿子，成为了以色列。所以建立属灵根基，把儿女带到神面前认识主耶稣，让他们知道他们人生当效法的榜样， 是主，这是父母的首要的责任，不是某某成功人士，不是苹果的总裁，不是特斯拉的总裁，而是主耶稣基督。那这样的一个首要责任，特别是父亲当把你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啊，今天是父亲节哈，所以我们就把责任往父亲身上加哈，你就完成了你做父亲的主要的职责。上帝托付给你的儿女，在他们成长中，你要把他们又托付给上帝，让他们借着祷告，借着读圣经，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说有成功的父亲，这就是成功的父亲。所以当孩子们在人生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知道去找神，他知道去圣经中找答案，他知道来教会祈求帮助，他的世界观不是世界的世界观，他知道怎么用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价值观来看待这个世界，他认识主，敬畏主，跟随主。这就是每个父母要为他们打好的属灵根基。那么再来看到第二点，以身作则哈。作为父亲，如果你想为你的女儿儿女打好属灵根基，那你必须保持与神真实的关系，以身作则。你的信仰生活孩子们可以看得到，所以就是孩子们最真实的榜样。列王记哈15:1-4哈，这是是这样记载到的哈。尼巴的儿子尼罗伯安18年，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3年。他的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那父亲的行为可以为儿女和子孙带来祝福或咒诅。亚比央的恶行呢，怎么来的呢？因为他看到了他的父亲罗伯安的恶行，所以在这个列王记的前一章就讲到罗伯安的母亲是亚门人哈，然后犹太人就效法外邦人的可恶的行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不在耶路撒冷敬拜，在各个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耶和华。然后国中也有娈童，娈童就是淫乱，在敬拜的时候有淫乱的行为，所以这些就触动了耶和华的愤怒。那这然而呢，另一位父亲哈，在紧接着经文哈，实际上是亚比央的曾祖父，是神继续眷顾亚比央的原因，就是大卫。因着大卫的缘故，神继续眷顾亚比央，即使他行了这么多的恶行哈，神继续眷顾他，能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继续作王，建立耶路撒冷。这是在第四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大卫的心向着神，虽然他犯了错误。大卫一生犯了什么错误呢？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一件事哈，他一生遵循了耶和华的命令。圣经中甚至没有讲到描述到大卫如何教育他的儿女，但神尤为纪念大卫向着他的心，所以神注定要看顾他的后代。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在儿女面前以身作则，就是像大卫一样诚诚实实的顺服主耶稣。所以在你在教导你的孩子之前，你和神的关系，你是否这样的诚实正直的来面对你的神，面对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每个父母亲都希望儿女得到人生的祝福，平安顺利，但是呢，作为父亲，你的这样的一个言行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影响。那上帝呢，纪念父母，纪念祖父母向着他的心，所以即使我们做的不完美，神也会纪念那些诚心向着他的父母和祖父母。我觉得这样我们安慰。所以呢，不必自责我们做的不完美，而是要反思自己是否要 有颗诚诚实实向着主的心，就是你是否在认真努力的来跟随主。每天圣灵给你讲的，主耶稣给你讲的，你是否照着去行？所以大卫的恩典就继续在他的家族中延续，而罗伯安的恶行就侵蚀了这种恩典，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所以你如何回应神？在家庭中，在你先教导儿女之前，你如何回应神？你是否爱他，跟随他，这样的来爱我们的主耶稣？这就是你为儿女所做的最好的榜样，是你以身作则，就会成为儿女的祝福。这是第二点哈，我们再来看第三点，投入时间经营。那世人都说要花时间关注孩子，陪伴他们哈，这确实很重要。但是作为基督徒父母，更需要投入时间来建立孩子的属灵根基。你想想哈，你一天一周你有多少时间陪孩子？然后你有多少时间在这个信仰上来见到你的孩子？那当然，现代社会的教导哈，我们陪孩子玩耍、旅游、吃饭、交流都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把信仰揉进去？所以更重要的是花时间带孩子读经、祷告，然后进入这个信仰的世界。在《申命记》六章和六至七节，这是我们都熟悉的经文。那我们也常认为这种经文是基督徒的教育大纲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旧约时代以色列的百姓如何维持他们的信仰呢？就是他们要花时间在进行信仰教育上。那今天的犹太人依然重视对下一代的这个信仰的教育，所以家庭是他们主要的学习信仰和传承的地方。父母在家中利用祷告、利用各种节日、利用安息日来教导他们的下一代。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大家知道以色列犹太人有很多重要的节日吗？他们绝对紧紧地抓住这些节日。基本上在我们的四月份哈，就是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就是以色列的逾越节。逾越节之后呢，在六月哈，我们的六月左右哈，就是以色列人的五旬节，五旬节哈，和收割节。然后十月是吹角节和赎罪日，然后紧接着是祝棚节，还有他们还有其他节日。在这些节日当中，他们的信仰的传承和教育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你看哈，在逾越节的时候，当那个夜晚，他们首先要讲的就是逾越节的故事，以色列人如何被神拯救从埃及出来。然后呢，他们有祷告，有祝福，为食物，为桌上的这个为他们也喝酒来庆祝。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祷告，因为感谢上帝的拯救和恩典。他们还有很有趣的两个环节，叫四个问题的环节。这个四个问题的环节是什么呢？就是让最年轻的孩子提问，让逾越节的夜晚变得有互动性和参与性。比如说什么问题哈？就是为什么在其他夜晚我们可以吃无酵饼，吃发酵的饼和无酵饼，而在这个夜晚只能吃无酵饼？可能的回答是这样：是无酵饼哈，这在是他们在这个希伯来人的他们的这个逾越节的流程中哈，他们记载着无酵饼象征以色列人充满离开埃及时没有时间让面发酵的情景，它提醒我们自由来得如此迅速，甚至来不及等待面发酵。你去读到出埃及那个经文，你就看到哈，他们很迅速把面团就扛起来了，没有时间发酵。然后为什么，下个问题，为什么在其他夜晚可以吃各种蔬菜，而在这夜只能吃苦菜？那回答，苦菜象征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时的苦难生活，通过吃苦菜，我们纪念并感受祖先所经历的苦涩岁月。我这是举了两个问题的例子哈，他们就这样问题的对答，和孩子们、父母甚至曾祖祖父母和孩子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传承，也让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牢记在逾越节背后的各个，无论是食物和仪式后面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环节，叫四个儿子的环节。你说这四个儿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环节哈？就 比方有四种儿子来提问题，在逾越节提问题：聪明的儿子、邪恶的儿子、单纯的儿子和不会提问题的儿子。然后针对他们不同儿子提出的这种类型的儿子问题，他们的回答也不一样哈。比如说聪明的儿子，他特点是什么哈？他就聪明好学，渴望深入理解律法和传统。然后照着他们的答案哈，对这种孩子的提问哈，比如说这些见证律法和典章是什么意思，上帝我们的神吩咐我们是什么，所以这些长辈呢就要详细解释逾越节的律法和习俗，然后包括其具体的细节和规定。那邪恶的儿子怎么问题呢？邪恶的儿子可能不屑一顾哈，他可能这样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父母和长辈怎么回答呢？就有点教训，这个责备的含义。回答就是要强调逾越节的救赎是针对整个以色列群体的，然后要提醒这样的孩子，如果他当时在埃及可能不会被拯救。所以这个回答中啊，就带着警告和纠正的意味，引导他重新理解和接纳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传承。那后边的问题我就不答了，包括单纯的儿子和不会提问题的儿子，他们就各有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再往后他们要讲十灾，每次逾越节就讲十灾的故事，然后他们也要唱歌，借着这样的一个歌曲来回顾哦，纪念上帝的拯救。这是逾越节哈。然后六月份周的时间就是五旬节，我们也是刚庆祝完哈啊，圣灵降临日对我们来说哈，那这样的一个五旬节和紧跟着这个收割节哈，那纪念上帝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他们叫妥拉。那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他们要通宵学习妥拉，这是特别的一个仪式哈，不像华人青年啊通宵打麻将、通宵打牌，人是通宵学习妥拉，然后吃乳制品，会装饰会堂和家庭，可能有点像我们圣诞节装饰圣诞树一样和家庭上哈。然后十月吹角节和赎罪日，那吹角节哈就有特别的仪式，吹羊角号，然后吃甜食。对于以色列人时，这个是一个新年的开始，象征新年的甜美。赎罪日的仪式就更是严谨，从日落到次日这样的一个日落要禁食24小时，这样的禁食悔改，来祷告，然后要参加特别的礼拜。祝棚节当然是一个欢乐喜庆的节日哈。那大人孩子们搭临时的小屋，然后在里边用餐，目的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日子，神拯救出来，在旷野中带领他们。所以这些活动哈，既是社会性的，然后同时呢也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的。那我讲到这些哈，不是要我们回到这些，是要我们怎么样的学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借着我们的生活当中各样的仪式和庆典来带入我们的属灵的信仰的乘船。那这些节日对以色列人来说不仅是庆祝，所以绝对是教育的机会，然后让孩子们借着了解然后和感受信仰的一个深刻的意义。其实犹太人在这点上还没有完，他们还有专门的希伯来学校、会堂教育，然后青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活动，还有夏令营。其实很多的孩子哈，如果是在私立的那个希伯来学校的话，他们肯定要学习妥拉，就是旧约的圣经摩西五经哈。那很多的在公立的学校的话，他们也在课后要参加补习班，他们的补习班就是希伯来学校补习旧约圣经。想想我们补习旧约，我们课余时间补习什么？我们在补习才艺，对不对？然后夏令营，他们的孩子在特别的夏令营当中都会把他们送到这样的一个属灵成长的夏令营。所以就是这样的进一步巩固孩子们的信仰。那犹太人的男孩和女孩分别在13岁和12岁会进行成年礼，在这个会堂当中呢，他们就要学习如何读经文，并且理解他们在信仰中的义务。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有一天更大的拯救会临到。为什么他们会得到这个拯救呢？我只说一个方面哈，一方面他们的信仰传承在做预备，如果没有这些预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一个时刻，他们是没有办法认出那是弥赛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认出是耶和华的拯救。所以这些过程哈，都是预备在那最后的时刻，最后彻底的悔改。当你看到这点重要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的家庭就会愿意更多的在一起的学习团契，然后带领儿女们投入其中。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哈，我们越来越多的给儿女更多的自由，这是这个社会的现象，甚至我父母到了一定年龄也无能为力。但是当我们看到犹太人即使在现代的社会，他们也是这样的，在这个信仰传承上花何等样的功夫，然后我们的父母在才艺上花何等样的功夫，你知道，你对你的儿女还是可以做的。这个社会的媒体正在狂轰乱炸你的儿女，掠夺啊他们。如果父母不投入时间精力，不把更多的放在这里的话哈，我们也不能更多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哈，是没有办法抗衡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的。那这里是我讲的投入时间经营，就是要把时间花在信仰的传承上，每日的祷告啊，食物的这样的一个谢饭祷告，庆祝的节日，参加夏令营，课后的补习班，这是活生生的教育机会。然后透过这些方式，信仰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全面的传递。投入时间经营，第四点，更高的优先级。那我们教会里有父母哈，每周都带孩子查经和祷告，我觉得这是非常钦佩的，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鼓励他们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哈，我们很多的父母花时间在孩子身上主要是为了学才艺，我又拿这点来说哈，这也没错哈。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周日的上午有些父母带孩子去学才艺而不是来教会敬拜，因为很多的包括棒球一些才艺，那老师就是安排在主日的时间，那你要不去参加好像你就错失了。但是你可能没有认真的思考，知道你在传递什么，你在传递什么比上帝更重要。这世界的任何的事情如果有与主日的敬拜有与服侍主相冲突，你都可以把上帝往后排，然后把那些挪到前边。所以这就好比丢了西瓜捡芝麻，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没有人定罪你，但是在犹太人安息日的日子，如果做自己的私事带孩子去学才艺，这被看作是罪。假期旅游时，主日的上午哈，也应该找当地的教会参加敬拜。所以不要小看这些行为，所以这些点点滴滴会告诉孩子们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从上帝，从主耶稣的关系最重要，胜过家人的关系，胜过娱乐活动，胜过任何才艺的培养。我们都熟知的故事，但我还要再讲一遍。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来临，American Henry Liddle得到了百米参赛的资格，那应该他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他是有非常大的把握得到这个百米赛的冠军。想一想，那是奥林匹克呀，一个人一生能有几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呢？在我的认知当中，和埃尔根利的就这一次应该是。但是百米的预赛放到了星期天，他是基督徒，他又敬拜，他又敬拜他的神，所以他就放弃了百米参赛的这样的资格，所以百米他就不能参赛了嘛。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是多大的代价？但是为什么 Arkin Harry Liddle 他可以付出这个代价？ 感谢神的是，几周之后呢，他不得不参加400米跑。另一位应该是，我想也是基督徒，为他的行为所感动，就把400米跑的这样的一个资格让给了他。他练习了2周，400米跑，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夺得刚项目的金牌。他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所以我这次我又把它找出来，说：“当我奔跑时，我感到天父的喜悦，上帝的喜悦。”因为他为上帝的荣耀而奔跑。那当然奥运会之后他就又回到中国，然后最终在中国做宣教士，最后死在集中营当中。他晚年呢曾在天津和山东等地传教，他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育的这样的一个资质，但是呢他后来是在中国教授体育，参与教育事业，然后呢也在中国宣教。我们再回来，如果你不能在主日把孩子带到教会，你应该感到不安，而这种不安呢是健康的，是对着你的神的。你不需要对我感到不安，你也不需要对别人感到不安，你最应该感到不安的是对你的神。神的灵要责备你如何活出更高的人生优先级。如果上帝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位，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如何把它体现出来呢？这岂不是你教育你儿女最好的机会吗？只有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你和你儿女的生活的所有的一切才可以理顺，才艺可以荣耀神，为神所使用，我们才生活在属天的永恒的智慧的源泉当中。所以要常常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来，带到以上帝为优先的环境当中来。这周五呢又是我们的宣教士之夜，带孩子们来倾听，这是重要的。在美国属灵最复兴的时候，宣教士是最令人敬仰的人生榜样，因为他们为天国付出了代价，他们走出去传福音。神让我们效法这些有信心的人，如果我们的生命想更进一步成长，更奉献给神，更来为神所用，难道我们不应该效法这些宣教士吗？他们放下了自己的职业，放着优厚的收入，放弃了自己的人生，为神来使用。如果我们不以这样的信心之人为荣，你和你的儿女如何会渴慕信心的成长呢？你的信心的成长要成长到哪里呢？你如何渴慕追求主呢？那昨天晚上我就看这个戴德生的故事就麦姆斯一直让我推进戴德生故事，我就断断续续的看那有一点让我很感动。那戴德生来到美国，招了16位宣教士，可能因为是八位弟兄，六位姊妹，然后他们就带着回中国。那一位父亲呢，就送他的女儿要去到中国做宣教士，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以献给主，神要求我把最好的献上，我就全心的把最好的献给主。”他就把他的女儿送到中国去。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让我们的人生优先级、儿女的价值观建立在宝贵的基督的磐石上，建立在基督的身上。第五点，走出去服侍。我又拿了一点说事了，所以请原谅我华人家庭呢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技能和学业，但往往忽视了鼓励他们服侍和奉献社会。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哈，我们不能以，如果我们不能以爱和服侍来进入社会哈，就无法真正体会到对灵魂的爱。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哈，他主要的目的是拯救、传福音哈，但是他是以爱和服侍来传福音。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这个周四哈，我去了 Publix， 大家都知道这个这周雨特别多哈，天阴阴的，我就看到一个妈妈，跟我们这么大，然后带着一个可能是四五岁的女儿，在 Publix 的门口来募捐。那我走过去的时候，正好另一个啊白人来问他，就是你在这做什么？他说我们在穷人募捐。然后我回来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又问我，你愿意奉献吗？我当时没有奉献哈，但是我很感动，我很感动。你就想哈，这一你都知道，这样在 Publix 门前的募捐能捐多少钱，要花多长的时间。但是我很钦佩，为什么很钦佩？我知道母亲在培养她的儿女是什么最重要的价值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知道这种价值观绝对是神所喜悦的。我当时没带现金，我回来就跟女儿说：“我说女儿，他们在穷人募捐，因为我知道我女儿是最喜欢这件事的。我说你愿意回到那里找到他们，给他们一点奉献吗？”我女儿二话说：“没问题，我去。”他就去找到他们，给了他们奉献点钱。那个妈妈在培养她的女儿，作为爸爸，我也借着这个在培养我的女儿。我知道她的心跟我的心是一样的。前不久哈，我们教会一个学医的孩子从医学院毕业了，他是可以选择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但他是去选择了一个更需要医生的比较偏僻的地方去工作，薪水低了很多。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前不久他去非洲去宣教，去做医疗短宣，然后服侍当地的人群。这种奉献呢精神让我感动，这也是效法主耶稣走出去服侍。我也趁机再讲点宣教啊。那有人可能会说，短宣的效果很小，费用高，不划算。我看到这位小姊妹的这个短宣的照片，有当地的同工、当地的教会、当地的牧师。实际上哈，短宣是与当地的教会、当地的牧师和同工是合作的。当短宣队员离开的时候，他们所做的施工、他们所强化的力量、他们所做的奉献，这是当地的教会会存留下来，所以效果会更长久。所以这个积极的影响是归功于当地的教会的。每一个短宣队出去的时间都很短，所做的有限，但是就这样借着北美这样的众多的教会去，洪都拉斯的监狱施工才可以开展。也是借着众多的教会去，我们奉献的只是五饼二鱼，但是当地的非洲那边的教会的施工，因着我们不同的教会去，他们有时间、有金钱、有祷告、有各种资源的去、有物资去，他们得到激励，所以他们的施工得到加强。我回想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哈，我在学生当中服侍，然后去中国宣教，帮助那里的教会，所以这都帮助了我的成长。我没有，如果我没有这些经历的话，我不会做牧师的。我在我们的教会，如果只是坐在这里，我不去服侍人，我不去跟人交流，我不去感受他们的需要，我不会被神的爱来感动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帮助了我的成长，这就是神的奇妙作为。那我知道我的女儿也是借着暑期的这样的一个去 FA 那边有去 Outreach 去台湾或大陆的短宣，她那是得到更新，她有一次回来这里做见证，所以她愿意继续来服侍。所以这世界有太多的需要爱的人，他要我们走出去去看、去服侍，我们才能真正拥有耶稣基督的心。有时候我们困在自己的问题中哈，我们觉得很难，所以当你看到他人的需要，你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你从自我的空间，然后又走向更广大的神的国度， 这就是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重要的路径。我们每周在教会进行属灵的积累，然后到布道会、到培灵会进行突破。为什么布道会可以有人决志信主？是我们弟兄姐妹长时间累积的工作，但是只有突破，那培灵会的突破，然后再到我们走出去宣教，这是更大的突破，这些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它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得到突破和更新，去传福音、去宣教、去服侍他人，这是门徒之路。否则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成长是我们走不下去的。那我们再回到这点，作为父母，你怎么样的带领你的儿女走出去服侍，让他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在这个方面哈，作为父亲呢就尤为重要哈。昨天温牧师在这个跨文化中，其实也应该是温牧师还是贾华先生也讲到这里哈，就是有研究表明哈，当这个父母带儿女就是来带教会的，如果单独的母亲带自己儿女来教会，未来儿女继续来到教会的概率是48%，好像40%到50%之间。如果是父亲单独带儿女来教会的，未来的概率就更大，达到70%多80%。但如果父母都带儿女来教会的，未来他们的回来的教会的概率就更大了。所以我想也再一次，今天啊，当然我特别要鼓励父亲哈，因为我是从父亲走过来的，我的上班很辛苦，我回家我就是放松，然后交给我们家风金把家务干好，把儿女管好，我就不想做什么了。我很想在家里做甩手掌柜，但是呢，父亲在推动和带领孩子走向信仰成长的道路，走出去服侍，推动家庭的数量的信仰成传，甚至是带领家庭信仰成传，起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他一定要带领，一切要推动，甚至要分配任务。然后我们来看第六点哈，寻求知识和成长。雅各是以色列的12支派的父亲，他的家庭生活啊经历了许多的波折和挑战。我们可以问，雅各是个好父亲吗？他一生充满了抓取和使用轨迹。雅各作为父亲经历了许多的无奈和痛苦。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家庭，这甚至是一个绝望的家庭。他从父亲的手中骗取了祝福，然后呢逃亡哥哥的追杀，自己呢又经历着这样的一个12个儿子之间这个仇恨。但是在创世纪48章21节，雅各离世前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所以那里紧接着就写到哈，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雅各离世前带着上帝的权柄和确定为他的12个儿子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绝望已经变为祝福，已经变为盼望。圣经中没有完美的父亲，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信心的父亲，有祷告的父亲，有服侍上帝的父亲，以及带给儿女祝福的父亲。我们都需要承认的是，我们不是天生的好父亲，我们不知道如何做父亲，我们跌跌绊绊的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经历很多的失败，我们没有足够的爱，也没有足够的智慧。但是这些正是神，我们的主耶稣来破碎和重整你的过程。你经历艰难和痛苦，你就成为一个祷告仰望神的父亲，你常常发现黔驴技穷，你就成为一个学习不停止成长的父亲。随着你在神的带领下，你发现你自己成长了，你的儿女们也成长了。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父亲的角色，然后我们会发现有那么多的伤痛，就有那么多成长的机会， 有那么多的主的恩典。我们做父亲的如果可以有所成就，是因为有上帝的应许，有主耶稣的应许。只是的啊，这周的读经哈，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个信仰传承可以成功，因为神在工作，这是神的心意。不只是我们在工作，神更在工作，他在基督化的家庭工作，他借着父亲工作，然后他将生命的样式和法则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带领家庭来进入。神的神能不是我们能，所以我们在这中我们会经历神的大能和带领，是他呼召我们进入父亲这样的角色。所以这里又讲到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从一个角度你要知道，这也意味着做父亲注定要面对着许多的艰难，人的罪性、世界的风俗、撒旦的攻击，但是神的极大的应许就是他要成就，谁可以抵挡我们呢？谁可以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实际上有一点，就是你的小心，拒绝顺服和回应，将使神的恩典和大能不能施展。所以神恩典的法则不是神不能哈，因为神恩典的法则就是借着人的信心和顺服工作。所以当我们以信心和顺服勇敢地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就注定要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有最好的天父，有主耶稣，我们有榜样，有圣经，我们有圣灵，我们有教会，有小组团契，如属灵的伙伴。所以我们做父亲不是单打独斗，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彼此扶持成长，然后一起流泪，一起呼求，这就是教会在这里的原因。小组为职场祷告，为父亲祷告，为儿女祷告，也请每一个家庭当你在小组中坦然分享你的挣扎和难处，我们不要彼此论断，我们要彼此扶持。所以小组可以一起学习，一起来成长。那我们刚有一期啊，接着说完牧师来到我们之后，我们就学这个信仰属灵乘船哈，那有一大半是父亲，这也是很激励我的。暑期 VBS 我们还有给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弟兄团契，我们可以弟兄们在一起，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学习做父亲。父女团契，姊妹可以一起学习如何帮助弟兄、帮助丈夫进入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做个好帮手，这个很关键。那我们发现哈，姊妹们一直在学，弟兄们、父亲们，我们有在学习吗？所以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需要一起成长。好，我就要结束了哈。挪亚是一个义人，在他的时代，他带领妻子、三个儿子和儿媳妇进入到方舟，所以在大洪水过后，唯一的家庭蒙神拯救。在这个时代，你作为父亲，你带领家庭，你觉得迫切吗？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可以用挪亚来比喻，完全是可以是一样的紧迫。这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不管有多久，你的一生作为父亲的年龄最多应该有50年、60年、70年，不能更多了吧？你觉得你有无限的时间做父亲吗？然后在这50年你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你在建造一个方舟，越把你的儿女家人都带入这个方舟，逃离最后的灭亡，逃离最后的 大审判，进入永生。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父亲，作为这个责任，你责无旁贷，也是你带领家庭这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可能没有什么可以预知相比相提并论的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角色已经分配，责任必须进入，能力和恩典已经赐下，然后注定要伴随着艰难在前面，所以进入你父亲的人生使命不可退却。即使你的儿女们已经离家，已经开始工作，你父亲的使命仍然还没有完成。所以父亲们，带领你的家族站起来，来征战，为着上帝的应许，为着那永远的福祉和荣耀。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就把这样的一个负担使命托付每个在这里的父亲。主啊，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人生这个角色你托付给我们的是何等的重要，对于我们的家庭是何等的这样的一个宝贵。主啊，愿你亲自呼召，你也亲自差派，愿你的圣灵亲自搅动，也让我们就来行动，我们愿意来回应。主啊，你特别的帮助我们每一位母亲来做好帮手，来帮助我们的父亲进入这样的角色。我们赞美你，仰望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父亲的角色，我们归荣耀于你，愿你亲自祝福，也愿因着所有的父亲因着你蒙福，带领全家在你里面蒙福。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